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现在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同样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来谈这个，婚前教育、婚姻的婚前的准备。主啊，也请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来祝福我们。我们在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今天谈婚前的准备，婚前的准备。的婚姻教育，那我们在看婚前的准备的时候，再想起来说，哦，原来婚前准备应该是包括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就是实物上的准备，实物上准备，你从开始认识啊，然后约会啊，谈恋爱啊，订婚啊，最后步入礼堂，这个是这一切的程序都在未婚，男女结婚之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状况，然后等到他们都准备要结婚以后呢，他们就要带着一个。心态上去准备要结婚，结婚的时候他心态上也要得到准备，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订婚之后在订结婚之前呢，可能第二个部分就要出现，叫做那个婚姻辅导、婚前辅导啊，婚前辅导要接受婚前辅导。那婚前辅导的话，在美国来讲的话，就是牧师会做，或者是那个家庭咨商师也可以帮忙做这样。那一般的话，如果在教堂结婚的话，大概我们都会规定帮他做六个小时以上的一个婚前辅导啊，婚前辅导。所以我觉得在做完以后呢，反应上都蛮好的啊，反应上都蛮好的。然后有一个我曾经帮过一个第二次结婚，但他们不是第二次结婚，他们是。同样一对夫妇，结了婚以后生了小孩，离了婚，过了几年又在一起，有第二次结婚。第二次结婚的时候，小孩都可以当伴娘。可是这个时候，他也要在我们教会，结果我们说啊，我们也需要帮你做婚姻辅导，虽然你这样，结果他也愿意来接受我们的婚姻辅导。后来辅导完了以后，他说啊，真的很感谢，他觉得这样比较下来的话，觉得这一次这个婚姻辅导，包括从心理上，包括从财务上的准备，应该要怎么去，还有家务上的计划、孩子的教育各方面的谈论之后，他们有新的看见，所以。所以给我很多的鼓励，就觉得说婚前如果新婚夫妇能够来做婚姻辅导的话，也是一算是婚前的一个准备，婚前一个准备。那今天的课程呢，是主要以第一部分为主，就是帮助结婚前的男女啊，他们去了解约会跟恋爱、订婚还不离堂这一切的基本认识，那他们也可以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忙他们朝着结婚的方向去做准备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谈的就是谈约会，约会的形，我们先谈一个就是约会的形式，约会形式未婚男女在还没有，其实都是借着约会的相聚，然后能够互相了解，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能够学习跟异性的一个相处之道。那约会呢，其实可分成两个方式啊，一个是群体的约会，一个是单独的约会，这两种形式。那群体的约会的话，其实在未婚男女最初还不认识对方的时候，这是他们一个最好接触的地方啊，接触的地方，这是普遍的一个约会方式啊。按照约会的统计说，这是在上个世纪1960年代以后，这约会的形式才真正形成，这个男女未婚男女之前，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交往。那以前的话，大概传统婚姻的话，还是靠介绍，这是这。那所以这个普通，这个最普通的形式呢，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同学会啊，比如说高中毕业了，有个同学会啊，大家男男女女有聚在一起。啊，第二个就在大学的时候，大学学校班上办的舞会，类似男女有一个机会可以碰到一起啊，碰到一起。那借着这样的相聚在一起呢，我们很容易跟异性呢，或者是跟同样的同性也是一样，可以在这样一个集体的约会中呢，可以建立起友谊。友谊慢慢建立以后，从这种群体的建立之后，慢慢的就会产生找到一个谈心的朋友。然后这样的话，再因为男女都是一个群体的，所以借着那样群体的，第一个可以免除大家的那种害羞心，然后有机会学习到男女共处的之道啊，共处之道。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踏出去，他们将准为他们将来单独约会来做准备啊，来做准备。那我们看到单独约会的时候，就是男女个人单独的。 朋友约会认识对方啊，那就约束宴会的话，当然单独约会之方还没有进到感情的啊，有可能是才是初次的见面，大家有机会去看个电影啊，或者是一起喝个咖啡啊，在这种咖啡电影的谈话之中，然后让男女之间互相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然后有了更深认识以后，才能够慢慢的培养出感情，然后慢慢的有一个在更深入的交往之后，可以走向情侣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从约会的形式上看到，这是从群体然后单独的约会啊这两种方式，慢慢的进到一个情侣关系。那我们可以谈到约会的功能，约会的功能，约会的功能有好多啊，有好多个，就是说有一个社会化。社会化，就是说，当社会对男女地位的角色各有不同的规范，所以我们必须在这种不管是在具体的约会中或者个人的约会中，可以慢慢了解说个人在那社会的角里面他的角色是什么，这可以借着这个约会啊去里面慢慢去了解啊，慢慢去了解，使男女在那个不会再受到说大人的干涉或者家长的干涉啊，不会，他因为有一个群体的一个约会的时候，他们自动会自发的去寻找出自己的角色啊，自己的角色，所以这样有一个社会性，所以就比如说在集体约会的，比如说开个舞会吧，有可能有主持人，可能有看大门的，可能要去召集人，可以在这种慢慢的学习中，他们就可以学习到一个社会群体的一个合作关系啊，这是有个社会化。那第二个就可以有人格发展，就是个人在约会中就发现，会看看找出自己的特色来，他会跟别人了解，他会去了解别人的动态，但他同样的他会反思自己的人格，所以借着这种约会之后呢，他会一次一次的检讨说，在这一次的约会中，在这一次的相聚中，我到底哪个地方没做好，我的角色是不是有问题，角色的扮演有问题，所以他慢慢会调整自己，所以在约会的状态上也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个人人格的那个特色来。第二个呢，可以接近异性啊，可以接近异性的机会啊，就是青春期的前面的男女很多是同伴而行，同伴而行的时候，同性而为伴，他是这样同伴而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借着这样的集体的约会或者个人的约会，慢慢的去接近异性，然后尝试在这种接近中间发生错误，然后慢慢减轻自己那些起见或者是不正常的心理关系啊，然后慢慢跨越性别的调试啊，在约会以外呢是没有地方学习到，有时候也是靠近，就是要需要自己要去慢慢学习的啊，慢慢学习的。我记得我当兵之前，我都还不怎么约会，还没有跟女孩子接触过。然后那个时候有，就是接触也是集体约会型的，所以没有单独。可那时候每次都觉得说，哎，这个女孩子到底对我有没有意思？啊，比如这样讲。可是有一天，突然那个我们班长就帮我开窍了。然后我们在一起打野外，他出来休息下来的时候，他突然讲说，哎，我告诉你们哦，你们不要放假之后出去回来，然后跑来问班长说，不知道那个女孩子对我有没有意思。他说为什么，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人家女孩子陪你去看电影呢，你还跑回来问班长说女孩子对我有没有意思啊，这我后来才突然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如此，原来以前有人要答应跟我一起去看电影，但是我就觉得说他到底有没有对我意思啊，我还体会不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你接近异性的时候，你可以借着约会慢慢去了解，也借着同台之间的互相鼓励，可以去了解到那异性啊，了解异性。而第四个就是满足自我的要求，所以青年男女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自我需要的那种满足，常常觉得好像别人不了解我，可是约会呢就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异性来了解你，或者让同伴来了解你，同伴来了解你。所以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开始有一个进一步的机会，来慢慢的去借着自我的满足，然后去也散发出去给别人啊，互相能够交流，那互相的那种满足和分享啊。还有借着机会，也可以为了择偶做准备，跟我们上节课一样， 就开始说看看说我们在这种约会中间这一个异性是不是合乎我的要求啊？是不是合乎我的要求，可以从异性的约会中间可以去寻求说这是不是同质性啊，还是异质性啊，这诸如此类的可以慢慢去了解。所以约会来讲的话是可以说是做结婚的一个初步的准备啊，初步的准备。但是在约会中间呢，哪里哈不应该有的一些动机，我们要去从心里面去产出，但是也要让别人知道哈，也要自己要常常提醒自己说，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不应该的动机哈，这会影响互相之间的感情哈。第一个，以约会的多寡作为自我的炫耀。我在大学里面，我接触我有一位同学，每一个学期开始他都换一个朋友，可是他真正的心理就是说他做自我的炫耀，因为他总觉得他个人比别人矮一点，男生，所以他每次都带一个比他高的，可是他只觉得他跟这个女孩子约会他就很满足了，他带到同学之间他就觉得说，你看我这个学期又换一个女朋友，这样，那不见得是大学同学，也不见得或者是高中同学，或者是高中生，他说不管，反正只要我身边有个女孩子跟着我，他就觉得很高兴。这就是，就看到约会就会有一种约会多寡来作为一个自我的炫耀啊，这个事情我们在朋友之间都可以见到这样的人。第二种就是说，漫不经心的有玩弄的心态参与约会的活动，这也是很不好的，这有时候会害人害己啊，害人害己。我的同学有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去打个保龄球，在东区跑到那个我忘掉是顶好哪里，去打个保龄球，他把保龄球小妹带回家，我们就跟他讲说，拜托，你要知道这不是你的结婚对象，也不是我们的约会。结果他就觉得没关系嘛，反正大家年轻人大家在一起玩一玩。可是到最后，我那个同学结果就跟一个车长小姐结婚，还在大三的时候，还大四，这样。为什么？因为人家跑到学校来找教官说，我说就知道了，就家长通通来处理的时候，到最后他逼着他只好在大学，在刚毕业就赶快结婚了，赶快结婚就开始养家了，要养家，要养小孩，要养太太。可是等到我再回去再看他多少年。我回去以后再看他们生了两个小孩，可是就常常吵架，常常婚姻很不美满，这样很不美满。在家他下班回家又在家里喝酒，所以当你漫不经心的，你抱着玩弄心理的时候，到最后可能是害了自己，可能是害。所以在约会的男女中，不应该要有的动机。第三个就是逃避的心理来参加约会，作为对父母和家人的交代。往往有些人约会就是，爸爸妈妈介绍了，没办法了，只好出来应景。可这样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个逃避，就到最后也会将来如果成为结婚对象的话，会造成婚姻事后的不美满啊，这都是大家不应该有的态度。第四点就是享受恋爱的滋味，却无心朝着结婚的方向努力，这也是。年轻人常有的一种态度，就是说反正我就是找个伴，然后聊个天，然后好玩，这样感受那种谈恋爱的滋味。可是他却没有想要结婚，结果有时候就害人害己，这些都是不应该的。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事实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我们也一定要小心说不要有这样的心态。第四点的话，约会中的男女应该有的态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应该有的态度，这第一个我们要注重双方互动的品质，累积美好的经验。所以当我们在做约会的时候，我们要观察对方到底他的品质，他的品格如何，这些东西都是自己一定要特别去小心去了解的。要互相的了解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好的经验啊。第二个就是感情需要随着互动而增加，不需要急着朝 对方表态啊，这也是一个在约会上面比较要小心的，就是说不需要朝着一个目标性或者是一个目的性去谈这个去做这个约会。如果是做这个约会的话，那么你就会造成有些盲目的一个心理，然后盲目的做决定，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将来结婚将来以后的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其实约会是让我们在结婚之前有一个缓冲期，能够去了解对方，然后借着这种慢慢的交往，然后能够了解对方，不需要急着向对方表态，或者急着向对方表态，或许别人的那个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吓跑了别人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三就是说，约会的话，应该是大家共同一起成长，共同创造未来的美景，来加深克服困难的那个默契。这也是在结婚之前借着约会，大家真正的共同的朝着将来必须要携手白那个共度一生的那种目标，去慢慢的去了解对方，然后慢慢的能够在这个约会的过程中来互相成长，然后这样的话会增加将来的那种婚姻后的那种相处的默契。第四个呢，就是要适度的表露自己，使对方加深良好的印象，这个是一定要知道，所以要知道表现自己。那表现自己的话，从肢体的语言跟你自己那个口头上的语言都必须要非常的得体，然后不要过度，然后这样的话让别人有一个很好的印象。这可以慢慢的，大家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约会中可以朝着一个就是结婚的那个方向而走去哈，而走去。所以约会大概就是在这些地方，我们去特别要小心的哈，特别要小心的。第二点呢，我们再谈谈认识恋爱哈。其实恋爱跟约会这件事情是两者反而是连在一起的，两者连在一起。可是，在两者连在一起的时候，却在恋爱的观念带给我们会造成我们在约会中的一些态度，所以变成两者好像是一而一个反面一个正面的感觉。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恋爱的一个态度。在这边他们从婚姻的观点来看，恋爱包括的态度包括两种，一种叫做纯恋爱，他们翻译成迷恋啊，可能是迷恋，但我觉得纯恋爱可能比迷恋还更好一点。第二点是婚恋啊，两种形式。第一种他说，婚恋是前面纯恋爱的一个延伸，然后延伸了之后，然后有婚恋的这种可能。那他谈到迷恋的时候，就前纯恋爱的时候是说为恋爱而恋爱，就是我来谈一场是爱不爱对方啊，这种东西为恋爱而恋爱，为大家相处，然后跟结婚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是想认识这个异性，然后在这个异性中，可能迷恋之间，尤其是初期的话，他说可能是外表的吸引相当的占相当分量，所以在迷恋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说一见钟情啊，一见钟情就有这种纯恋爱的感觉，就一见钟情，我不管这个品牌这个品质如何，各方面不懂，反正我就一眼看到，或者人家说情人眼里出西施，那看到男孩子也是一样，有一见钟情的可能啊，一见钟情的可能，这是外表的吸引力占很重要。所以我想大家都是外貌协会的分量比较重一点哈，分量比较重一点，这第一眼的观感是很重要的哈。当然第一眼观感可能散发出来他的外貌，散发他的气质，这两者哈，两者都有，但是以外貌为第一优先的选择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真正在这个时候有强烈的一个感情的依赖哈，它完全是感性的，它完全是一个感性的，那个整体的感受是带有幻想跟虚幻的成分，这是很重要的。大家会觉得一见钟情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我看到这个女孩子有多好，我看到这个男生有多好，可是真正要相处之后，才能够了解他里面的内涵啊，里面的感情里面的内涵或者本质的内涵。所以迷恋是情感成分远远超过理智啊，现实的因素几乎是不被考虑的，不被考虑的。这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要自己要常常问自己说，我在这个当下我是迷恋呢，还是我是婚恋？但是婚恋就不一样哈。现于迷恋中的情侣通常具有下列的特质哈，这是我们自己可以观察的，有五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说，整个个人的心思全被对方占满了，除了对方之外，容不下其他的看法、其他的想法。这是在谈恋爱初期的一个最大的，叫做茶不思怎么样？饭不思。这真的会这样哈，我们个人有也常常年轻的时候也都会有这种现象哈，有这种现象，说这一封信还没到，一直在想说，一直看到邮差为什么还没有把信寄来哈，都很紧张的哈，一直在看这个，这是事实。那还有呢，情绪会都随着对方摇摆，难以制止啊，那这会随对方，就情绪上会看对方，如果对方一点表情不好的话，马上就很紧张，到底他对我有意思还是没意思，这些东西都会马上影响自己的情绪啊。第三个就是说，情人与你出西施哈，把对方理想化，拿放大镜看对方的优点，找理由忽视对方的缺点哈。但是我觉得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最好的，因为我觉得你看每一对夫妻，每一对情侣，你就觉得说啊，好像上帝就这样配，让他们配的那么恰恰好哈、啊。你会觉得，如果这个女的在我身边，我好像不会喜欢，可是偏偏就有那个男人那么喜欢她啊。比如说一个男人，我们看说，这个女孩子我不会喜欢这种男人，可是偏偏就有那样的男人，那样的女人会喜欢那样的男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上帝有他的美意啊，上帝真的有他的美意，在这个男女之间里面的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件事情来讲的话，确实是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啊，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让世间啊不会都能够找到对象啊，都能够找到对象，不会是仅仅只是外表的好看不好看。那这样的话呢，长得丑的人都没有希望的，可是偏偏长得丑的人也有早婚的，这就是上帝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产生的一个结果哈。然后第四点说，只想独享两个人的世界，不要任何人或者任何活动来干扰，这是事实哈，这是事实，就是情人眼里那个什么容不力。一下沙子哈，沙子容不下的哈，容不下的。那第五点呢，就是害怕对方被对方拒绝，强烈的爱意中夹杂的焦虑跟不安，这是每个人谈过恋爱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就是焦虑跟不安啊，焦虑不安，一直在问第三者说，这个人对我有没有意思啊？一直在问这件事情，可是就像我们班长讲，都跟你去看电影，你还在一直问。烦死了哈，这真的是这种，可是这没办法，这就是在谈恋爱的中间，在迷恋的过程中，就是这样的心理状态哈，或者就是这样的心理状态才会吸引那么多的人，甚至有婚外恋都会产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会产生哈。所以相反的，反过来说，婚恋就是迷恋之后。考虑到现实的因素了，演进了出来的一个恋爱形式，它的目的在择良木而栖或者安定之心，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把理性下来，还把自己的情绪安定下来之后，开始思考说这个对象是不是我要结婚的对象。所以迷恋的双方无法通过现实的因素来考验，就将面临结束恋爱过程的结局了。如果通过的话，就会见到婚恋的阶段，好，婚恋的阶段。所以，当我们有一个纯恋爱的过程，然后才会进到婚恋。可在这个过程中间，一定有理性的因素进去的。那个时候一定是条件说了哈，就会大家会把互相的条件都摆在这个天平上面来衡量，说到底是不是应该走入婚姻殿堂。这是这个时刻，所以当然有些人也是不经过迷恋的阶段，是直接进入婚姻殿堂，也有哈，也有，这可能是未结婚的恋爱，这也有哈。在我们早期，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爸爸他们那一辈的人，只要有人愿意嫁，他们就愿意娶了哈。 然后那些叔叔也每次乡下的姑娘一想要嫁我，爸爸就赶快就说你找找某某叔叔赶快来相亲，一见面然后就结婚了。好，喊话问他对方家长需要多少聘金，就算清楚以后就带去结婚了，就是公证结婚就结婚了，当年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不见得需要一念间断，可是看他们也是过了一辈子过得好好的哈，也养儿育女，后来儿孙满堂的也都有哈。所以这个结婚跟迷恋跟婚恋这种事情也不是绝对性的，其实我觉得是因人而异，而因相处哈，因相处或者是大家对婚姻的状态是怎么样，婚姻状态是怎么样，这是大家的观念的问题，观念的问题，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不论是为结婚而恋爱，或者是为迷恋而发展，婚恋使人能进到一个婚前的亲密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呢，外貌吸引力就开始降低到某一个常数，大概一个最低的常数，这个时候个性会变成比较重要的因素，是我跟他能不能相处啊，他的个性好还是坏啊，还有双方的拥有的具体条件怎么样，比如说经济环境呢，和家世背景呢，和性格的特质呢，还有信仰还有价值观，这些都会被放在婚恋中间来做考量，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婚恋不一定会发展成迷恋，不一定会发展婚恋，但是婚恋也不可能，也不见得会发展下去啊，不见得发展去达到结婚的目的，都不一定。但这是看当时的一个大家相处的状况，还有大家的那当下的那种机缘吧，应该是这样说哈。这样好，我们谈完婚恋、恋爱、约会以后，就看到这个嫁娶的流程。这流程我们是会考虑的哈，流程会考虑的。流程的话，我们中国古代的结婚那个礼节的话，它古代称为六礼，六礼就采纳、问名、纳吉、纳征，还有请妻，还有亲迎等六个阶段啊，亲迎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呢，就是说第一个采纳，就是说男方请媒人，看到哪一家的闺女好，请媒人到女方家去提亲啊，去提亲说哎，某某家的男孩子长得不错，家世也好，是不是你们有兴趣要嫁，这样啊，就提亲完以后就问名，问名如果女方家长也觉得还不错，就开始把女孩子的名字啊，那生辰八字啊，就交给对方了。交给对方以后呢，他们拿回去以后呢，要在自己的祖宗家神之前正面呢，就开始在卜卦，在吉凶完了又开始算生辰八字了哈，就开始在做这个工作。做好以后都没问题，以后觉得都很好了，就开始纳吉了。纳吉的时候又称为文定，我们常常听到的文定，就等于说男方就专门送一些结婚礼的信物来到女方家，然后来举办这个仪式，决定说哎，我们的这男方要娶你们家的闺女的。纳征的话又称为纳婢，这个时候就是男方要送聘礼到女方家的时候，这个时候。然后呢请妻，那其实纳征呢就等于是在订婚这个时候了哈。那等到请妻的时候，就是男方系了礼品至女方商定婚期的。商定婚期的时候就称为说也叫吉日，就是要择吉日来那个成婚的那日期哦，要选定了，就在这个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到选定那个成婚的日期之后呢，到婚期之日的时候就叫做亲迎了。亲迎就是男方要迎娶女方到男方家里来，然后拜天地，拜祖宗，夫妻相拜以后呢，就开始能够送入洞房啊，这时候就整个婚姻就完成了。这是古代的一个中国的礼俗。可是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流程呢，在目前来看的话，在台湾来看的话，它也是有这个流程，也是有四个。那也就是说，提亲就是男方要请媒婆啊、父母啊或者亲友啊去女方家提亲啊，提亲就是要走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谈好。我记得我爸爸去我太太家提亲的时候，那是他认识他舅舅， 这舅舅变舅妈就他的舅妈就变成我们的媒人，然后去那边特别提亲，这样因为都两家都认识，这时候就提亲愿意好了以后呢，就开始订婚啊，订婚就是刚才讲的文定啊，文定就是古时候的那个文定啊，就纳吉的那个时刻就要去订婚了哈。订婚其实也是古礼之中的一个叫文定的啊，叫小定，就那时候就要一样，也是要坐个计程车，然后方便跑到那边去，然后把该给的聘金啊，该做的那些大饼啊，什么都准备好，然后放在女方家，然后还堆得很高，然后要出女方还要出来奉茶哈、哦，这样就做这个订婚的仪式。订婚仪式完了以后，好、哦、回到男方家的时候，男方就变成安床哈、哦，安床就是要在男方的新房里面呢，要把床安好啊，要把床安好。不但要把床安好，我记得我爸爸那时候还要请那个曾经生了好几个男孩子的那个阿姨、那婶婶啊什么来坐在那个床上，说坐完以后就代表说将来那个新婚以后呢，也会像这一家这样哈、啊。那是现在呢，目前来看，好像安床这个就比较没有了啊，没有了哈、啊，比较没有，我想应该没有了哈。啊就比较没有，但是在台湾可能还有，但在美国的话大概就没有那么多的仪式了哈，叫安床啊，安床完了以后就是结婚了，结婚就按照古礼的当中的其实亲姻了，这真的是，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可能现在的婚姻流程可能只有三个，一个是提亲，一个是订婚，然后再来就是结婚哈，再来就是结婚，这个还是我们可以看中。古时候跟现在来比较，其实变化并没有太大，只是简化而已，只是简化而已。所以中外也都是差不多，也都是只是简化而没有太多的变化哈。这可见说人类的发展啊，还是有一个规律在行的哈，一个规律在行。好，既然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订婚了哈。订婚是婚姻的准备，结婚是婚姻的完成啊，婚姻的完成。所以多数在结婚之前呢，会先订婚。订婚的主要功能是在给当事人或者双方家长有一段缓冲的时间啊，大家可以互相了解，使彼此对于将来的婚姻关系都能够事先有个调试或者准备啊。所以下面就要说明说他们的功能效果这样。那订婚的功能呢，有一个先期的社会化，就是说只是说准备好将来要进入那个婚姻的生活，所以事先呢先假扮未来的那个角色的现象，先假扮出来哈，先扮出来。所以当两个人结婚以后，双方就不再说是再是约会对象了，将来就是大家就认定将来是未来结婚的伴侣了，所以这两个角色就用感情的交流变成说这是我的未婚。这是我的未婚妻，好，所以将来这就是以这种未来将来要成婚的那个婚姻的角色来作为一个先期的一个适应啊，适应。所以订婚呢，代表双方都停止寻找对方或者寻找约会的其他人了，好，如果还有跟别人约会的话，那一定会受到社会的指责啊。啊、这种限制是有事宜，就是说帮助一夫一妻制的那个婚姻的生活、啊、这是已经确定下来了，所以这段时间确定下来了。那订婚呢，也是一种公开的宣誓，就是说让双方在社会的赞许之下呢，进行一个比较亲密的交往、啊、以衡量双方的感情啊，如果哪些地方不协调啊，是不是互相之间要调整呢、啊、如果真的不能配合，可能还有机会从中间撤出来取消婚约啊，取消婚约，这是很多也是说订完婚之后就婚姻取消了啊，也有啊，也有，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有更一步的相处之后呢，才发现对方的缺点高过他当时的想象，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还是取消婚约。这讲老实话，这对婚姻来讲还是有很多的帮助，可以在前面有个适应性啊。那第三个就是增加彼此两个家庭的认识，这是很重要。所以因为结婚是关系两个家庭的，如果两个家庭的家长能够或者整个家庭 能够在先驱有一个相处，然后到了结婚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更增加互相的认识，所以在办结婚典礼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有一个更融洽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这场婚礼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订婚，在对结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准备。然后订婚期间呢，是正式婚礼的准备阶段，所以在这段时间大家有机会大家在一起做选择什么新娘礼服啊，男要穿什么啊，那个礼车要用什么样子啊，和大家有会互相的一个交流，那让新人呢能够在这样的交流中呢慢慢去了解婚姻的真谛是什么。婚姻原来是还要除了爱以外可能还有语言才艺慢慢去接触哈，所以在订婚这个期间呢，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磨练哈，一个磨合的一个期间，所以这样的话是对大家都很好。他总之，订婚期间是一对情侣由恋爱迈向结婚的一段很重要的缓冲期哈，这是缓冲期，是大家在这个订婚的过程中都可以体会出来的哈，体会出来，在这个时候就要很迅速的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如果有哪些地方不对了，就应该要改过来，这是对大家有个帮助。那订婚的效力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订婚虽然具有特定的功能，但是它其实没有一定法律上的约束能力，也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这是订婚的。所以即使解除婚约也不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啊，不需要法律的程序，这是在订婚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可以让大家在面临结婚的时候之前有一段真的是缓冲期来更清楚来思考结婚的意义或者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啊。第五点，本来在想说要不要写，但是想一想之后还是写下来啊，就在这个阶段中间，我们除了结婚，是不是还有第三个选择啊？好像还是社会上有这个现象，所以我们来看看同居跟试婚的情况啊。人们选择同居的理由很多，有的人是说，哎呀，我干脆不要结婚好了，结婚太麻烦了，所以有的人就干脆就知道为了生活上的方便，大家住在一起，就像自己像亲人一样的住在一起。那有的人就把这个东西当成试婚也有。当然同居这件事情来讲是很复杂的，在目前来看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可是还是有人在用啊。我们从功能的角度来看的话，试婚并不是反对婚姻制度，而是以试婚这个阶段来代替结婚这个阶段，在订婚这个阶段而更接近婚姻的关系，来试验彼此的相容性。这可能是大家在同居的过程中，如果还没有结婚之前，然后大家住在一起，有没有这个现象？有。现在台湾来讲，大学生大概有五对里面大概有两对都已经住在一起了啊，这是现在目前的。那现在在美国的华人情况呢，我是觉得很多人也都在同居在一起，而没有真正的结婚哈。那我们现在还在华人中间还发展出来，还另外一个叫什么我都忘掉了，是大家搭伙夫妻啊，搭伙夫妻，大家也是没结婚，大家各有各的婚配，然后可是都在别处，所以两个人又搞在一起，然后就是这样，比如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情况好不好呢？当然是不好，不合乎那个圣经的教导，但是这是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在谈婚前的问题的话，我们要提出来讲哈。这边可以看到，说赞成试婚的人有下列两个功能啊，是订婚所不能及的啊。他说，第一个是真实性，真实性就是说，他同居他提供了一个真实性的婚姻生活的情境，使当事人呢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对方，并且可以观察出角色变化的情形哈。那角色的调试就是经由这个真实的一个生活，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双方可能可以进一步来调整自己的角色跟表现，或者是角色的期望，这时候大家可以再调整。但是事实证实确实这样显示说，经过试婚或者同居的这个阶段的婚姻呢，并没有比 较稳定，并没有，反而呈现出较高的离婚率啊，较高的离婚率。主要的原因是说，婚前能够同居，它是不被社会赞许的。可是采行者既然敢同居的话，他要承受社会的压力，这个时候他是勇于实践的那个人，所以他通常的叛逆性跟不畏惧社会的压力的那个性格就比别人要强，所以这样的人呢，通常他就面临问题的时候，面临婚姻问题的时候，他反而是敢以离婚来作为一个方法来解决，所以对婚姻不满的时候他就离婚啊，离婚。所以总之当事人的个人因素，所以同居不一定会造成较高的离婚率，但是显然的，人们并没有因为同居这件事情而有一个稳固的婚姻啊，没有稳固的婚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就是同居也好，试婚也好，我们看到就是对结婚的当事人并没有很多的帮助啊，并没有。当然在圣经的观点，但神的观点，这是不圣洁的。不圣洁的，也是不受神所喜悦的，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是一定要反对的一件事情啊，反对的事情。好，最后我们谈到结婚啊，结婚对双方的当事人来讲的话，是代表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起步，然后互相之间有个新的权利跟义务，而对双方的亲族来讲的话，是建立了一个新的亲族的一个网络。然后原来是没有关系的一群人，结果因为结婚产生了新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关系。对其他人而言的话，婚姻意味着说当事人双方的承诺及其他的追求者就必须到此止步了，等于说一个宣誓。此外更重要的意义是说，这一对男女从此就取得夫妻关系，对外的话互相为日常生活家务的代理人了，代理人夫妻就成为代理人了。就像我太太今天要帮我订药，就对方就说你是不是同意你太太帮你订药，还要电话要交给我，然后我要答应说是的，这个是不是你的太太，我说是，那你同不同意你太太帮你订药，我说同意，然后太太才能在电话里面告诉他说我要什么东西，我要什么东西哈。你就可以这个很显明的例子马上就可以出来说，他就结婚夫妇就可以取得互相之间的在家务上的代理人的那个职务啊，就可以起到了。那结婚的功能有什么呢？结婚的功能就是，结婚制度既然是社会上所创造出来的，来满足人们在这些需求上的基本结构，那么基本有一个特质跟功能。第一有四个哈，第一个就是保障特定的男女之间的权利跟义务的关系啊。当我们结婚以后，夫妻丈夫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一定非常清楚，然后法律也赋予保障啊，赋予保障。第二点呢，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哎，借着结婚可以改变社会地位，有的一个村姑，她嫁给一个那个土豪，马上她身份就变掉了，她就可以马上她的身份地位马上就往上提高了哈，往上提高了，这所以她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使生出来的子女具有合法地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如果说不是非婚子女的话，在一般的社会上，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能被人家看不起，那在美国的话可能还好一点，没有人去查你的户口搞得那么清楚，但是还是取不到一个正常的地位，可能要从母姓啊，从母姓，这样的话孩子就取不到一个正常地位，可能对孩子的成长在他心理上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啊，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第四点的话，就是配偶之亲属的连结或者建立亲属的关系，这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借着婚姻我们扩展了我们的人际关系，扩展了我们亲属的关系啊，扩展了很多关系，这是在一个婚姻里面的功能啊。那结婚的形式跟实质要件呢，其实就是要遵守法律的规定来完成婚礼，其婚姻关系受到法律的保障跟约束啊，这个地方我就没有详细了哈。就是如果以美国来讲的话，第一个你要先到康地去要一个 license 要到之后，你要找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可以公证权利的人帮你证婚啊，证婚。那证婚的话还要最少有两个人以上，然后牧师主持了婚礼之后帮你签 certificate， 所以这是在美国的形式。那其他还有关于可能同年未满 未成年的结婚可能要家长的同意，在台湾是未成年结婚要家长的同意，或者是 夫妻要满二十岁以上可以去公证结婚，比如这些法律的规定跟保障约束，这就是实质条件我们必须要去满足的，所以也是也很冤的，结过婚的人就不能再结婚，或者就是重婚罪，比如诸如此类的，都是要受到婚姻形式跟实质上的那种保障，保障，这是我们在最后一步谈到结婚。所以最后来说，我们看整个从认识到约会到恋爱到订婚到结婚，其实结婚是最后一段，那其实在前面的那些功能那些相处是很重要的。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说，我们看到基督徒婚姻的核心是什么，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的基督徒身上来看，这个是许多基督徒对婚姻有个错误的认识之一，就是认为说现在被社会重视的传统婚姻合乎圣经原则的，以为是被圣 这是其中一项。另外另一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觉得说赞成世俗人文主义的理想，抱着现代开放的那种婚姻，毫不加以批判，毫不加以批判，就是有两极化。可是这两极化来讲，对我们来讲都好像就是说认为要合乎圣经原则的话，应该是两极相中靠拢。我们既要有一个开放的心，同样的我们要遵守传统婚姻合乎圣经的那个原则，而不是死守啊，不死守。所以他讲了一个故事在这里面，他陈正问他的好朋友基恩跟那个维吉尼亚哈，他们结婚50年以后，他的秘诀是什么？就跟他开玩笑说，你必须愿意放弃一些事情。他这个答案就引发了大家的笑声啊，大家的笑声。但是仔细思考，突然发现说，他说的是否很深奥而且很睿智的一件回答。那事实上，这也正好是做仆人的真谛啊，就回到我们基督教的那个教导里面，说愿意彼此的关系，放弃自己的需要，就等于说像腓立比书二章说到的，基督的希举起了奴仆的形象。这样的话，一个人能够在这个关系里面成为顺服跟爱的形式的时候，那么让配偶拥有这个需要，愿意放手，愿意放弃的那个态度，那这样做当然是非常困难。但是真爱的话，就是要让配偶拥有肯定跟自我的认同。如果真爱不会向着配偶坚持自己所要做的事，相反的，真爱是要放弃自己的控制和对对方的渴望跟期待。这样的话，有这么一个尾声的一个配偶的话，那才是这个人在婚姻里面的一个真谛。所以不要忘掉真正的基督教的核心，婚姻的核心，基督徒的婚姻核心就是要彼此尾声，彼此相爱，这一定要摆在第一位，那么我们才不会愧对我们今天谈婚姻这件事情啊，在婚前的准备，这样的话我们的婚姻才会走到一个比较和谐比较相爱的地步。最后我们都能了解，原来婚姻我们就必须要有尾声，彼此尾声，彼此相爱，彼此忍耐。好，今天课程到这里，我们请杨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借着这堂课叫我们一同摸着你的心意。婚姻真的是神所设立的，主啊，你叫我们在婚姻中，主啊，进入你永远的心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主啊，真的叫我们看见丈夫要怎么样爱妻子，妻子要怎么样顺服丈夫，主啊，叫我们每一个家庭真的是合乎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是在婚姻当中，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意让你的爱来充满，让你在每一个家中能够居首位。主，谢谢主，主啊，你继续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